请各位翻到33页。我们上一次看到这个显见不分，在我们的表解也是33页，显见不分。在这个前面呢，就提到见跟见这些外物，这个外物不是见，但是外物也离不开见。那么在这个地方，阿难尊者就把这个能见跟所见呢，就分为二。因此在这里就提出这个以文殊菩萨为例子。那么我们就看这个33页的表解，那个中间如来问，如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这个文殊就是比喻啊，一真法界之心。更有文殊，是文殊者，比喻更有本体，是本体者。好像说啊，我们讲一个人张三，那张三呢，我们这边说哎，照个相说这就是张三，但是呢这个是属于依他起的张三，真正张三是这个人。当你说这是张三的时候，大家会误解啊，这个相片是张三，其实相片是相片，是一张纸，人是人，人只有一个，怎么会有两个呢？那这个所谓产生，是因为有本体才有一个张三的符号或者是像，像不代表本体，就跟子月是意思是一样的。这代表说本体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当我们在形容本体的时候，那个就是直接契入这个本体本身。这就是在《大乘起讯论》里面所谈的一言真如跟离言真如。一言真如是我们用真如这两个文字，离言真如你要离开这个相，直接看到那个本体，那个才是，不是二，只有一。它不能代表它，只是它是依它而起的。同样好像第二月，第二个月它是根本就是虚妄的，你也抓不到摸不着。真正月亮只有一个，第二月是依它起的，第二月就跟那个相是一样的，相片是一样的。第二月这个同样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书，当你看书的时候，我们的心跟书已经是一体了。如果你起了一个念头说我现在在看书，这个念头已经不再看书了，你要丢掉这个观念，然后你已经看到书跟你根本就是一体的，一真法界没有二。你说哎，我有没有在专心看书啊，这已经变二了。但同样我们在参的时候啊，我心有没有专心啊，有没有动念妄念啊，当有这个念头的时候，那就是妄念了。当你真的在里面的时候，你根本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你跟它本来就是一起的东西，不是二。所以因此我们在念佛念说哎，我要念佛，佛跟我还是二。当你真正说跟一起的时候，你忘记你在念佛了，你跟佛本来是一体的，没有二。所以此地所谈到了 文殊是真心的本体啊，所以习心即佛，那个时候那已经是二是一了，不是二了，那一真法界所显现的。所以这边所谈的更有文殊，是文殊者啊，更有文殊就是我们文殊这两个字只是一个名字相而已啊，就没有别无本体。所以你说是文殊者为无文殊，那么就好像说我在专心念书还是没有专心，你说是也没专心，说不是还是没专心，真正你专心的时候没有念头，你根本忘掉你在看书了，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专在这里面，没有二心啊。所以这才会有后面我真文殊，无是文殊，非无文殊。就我真文殊的时候是一真法界了啊，你说无是没有本体啊，无非本体，那个见跟非见都是二。好，这个按照我们从唯识学来说，他的说法就是从见跟相啊，见分跟相分来讲，所以见分跟相分就是说我们照相的时候，你那个镜头是能照，这是见分。那外相呢，所照，那是相分。能照所照一配合，那就产生一个相片，就能所合合。那么我们现在要说的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用一个镜子啊，镜子有个体叫做自证分，镜子有一个光，那就是依这个体而显现一个光，那是见分。然后把外在这个境界，比如说佛像印在我们镜面上，那这个镜面上依体起了见相两分之用，这个本来是一体的，本来是一体的，无二。所以这两个你从见相来说它是一个对立的，可是从它的本体来讲呢，这两个对立的是都显现在这个镜子上面，一体所显现出来的，都离不开镜子。这就好像都离不开心，能见的是心，所见的还是心，它显现在哪里，显现在镜子上面，这就叫做自体分，没有二，没有外的。那我们现在所的外呢，那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其实还是心所显现出来，就跟梦中见到外在山河大地一样，那些都还是我们性本性妄心中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见所显见不分呢，能所的对立是好像蛙牛两只脚，好像有对立的，可是它的体都是蛙牛，好像都是镜子一心所显现出来的。所以这边就把这个啊，把这两个对立的这个见呢，它是都是一个体所出来的，是不分的啊。所以这的谈到啊，这个显见不分，把能所二者回归到一体所出来的。那我们所讲的是外相是见相两分，是在变动不居的， 可是它的镜面的本身是没变。
好，所以这里呢就把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呢、
我刚刚举了一个是看书的例子，一个是镜子的例子，来说明两者是不分啊，分就变成二，不是一了。这就好像说我们说，哎，我成佛了，那佛是我所成的，有个我有个佛，那就是二，不是一，就对立了啊。所以说更有文殊，好像文殊在外面，好像刚刚说有个佛，我要去成就他，那我不是他，我才要成就他，我成就他了啊，那在这个地方就是二。就如人在水中看不见水啊，你不在水中看，哦，这是水，你在水里面你看不见水，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啊所讲的这个所谓啊，这个以文殊来做一个比喻。那我们刚刚也举了好几个比喻来说明啊，为什么说啊如文殊这一大段话是这样子的。好，这是有关上个礼拜所谈啊，从文殊到所谓的第二月，那么来显现出来。那么关于这个，当然也有的可以用唯识学来做一个比喻了。唯识学里面就是比如说晚上看到一条麻绳啊，以为麻绳是一条蛇，那仔细一看只有一条绳子，再仔细一看这个绳子是什么来呢，是麻。那唯识学里面就把这个分作说，绳子的本性是麻，麻是原生实性，它是不动不生不灭的。那么因为麻的做成一个依他起的绳子，麻不一定要做绳子啊，这就是属于假，这个假是依麻依绳依麻起。可是从见到了绳子麻绳，就把它错觉变成蛇，完全是虚幻的。那蛇就变成什么呢？蛇就是所谓啊偏计所执性，这个偏计所执性是全然啊偏计所执性啊，偏就是全然的错误的。那就像我们以前举例的说，水月是虚妄的，抓不到捞不着。那第二月呢，水月是虚，第二月是假，假是依真而起的。那月亮其实只有一个，那我们看到的是水月，而水月又是从第二月显现在水面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蛇是虚妄的，神是假的，真的只有麻才是真的。这个麻就代表了一真法界的外在那些啊的本质，本质，这就是这也是这里面所提到的啊，这个文殊。不过它分了三个，真、假、妄，这三个唯识学就分三个来解释。其实只有一个麻是真的啊，这是一个比喻。好，那么我们用了好几种方式啊，来做一个一个比喻。不管你从哪个比喻去了解都可以啊，如果你三个比喻都懂那最好啊，三个中任何一个你了解的意思，那就是那个意思了。好，现在我们就看到第八显见不分到这里告一段落啊。显见不分也就是把虚妄的相能所之间，它本身是不分的。那因为我们凡夫有妄，所以产生能所对立，
如果去掉能所对立，那就没有妄。这也是我们在念佛法门中呢，我们的念佛能念的心是见分，所念的佛是相分，能所啊和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有一天心就是佛，佛不就是心，心也分不出心，也分不出佛啊。所谓乱心投于佛号，投于乱心啊，就好像说珍珠就是把这个水啊，我们的水哎跟这个海水投下去之后，我们这个水虽然是很小，跟着海水混成一片，也分不出海水，也分不出你投下去水本来就是一个，那个海水就代表如来藏的大海，我们的一滴水就代表说哎我所有的那个有限的有为的有生灭的那个妄心，然后这个能所一如了，凑合起来了，更分不开了。那个时候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那就是一真法界。所以念佛法门也是要把这个对立的消灭掉。所以我们在前面谈到了这个起心论里面讲的意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还是如此。意念不觉的无明业相产生了这个体，然后有能见相所见相，这两个就对立，就产生无明啊，产生无明，它是从无明产生，这样顺生死流。那我们刚刚是说逆向去思考，逆向怎么样把能所对立能够泯除掉，刚刚说能念心所念佛，能所一如，那你参禅也是如此，能参的心所参的禅，所参的话头啊，那你说为什么要话头呢？参参参参到后来去连那个话头也不见了，话头就是你不去思考，是意念不生，那个时候能够保持的话，就好像我们所讲的，你那一滴水丢到大海里面去，水跟大海完全都浑然一体了，分不出这滴水，也分不出大海，本来是如来藏海，本来是一体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显见部分，还是超越我们这个对立的这个思考啊，在这个地方。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显见为什么说不分呢？分了会有什么问题呢？一切的无明都成都从这里开始的，都从这里开始的啊。那我们前面所讲到等觉菩萨还有一念生相无明，生住意灭，这个生那一念心一有生就有生灭，等觉菩萨还有那一点，还有那一滴破除了，就整个就是啊如来藏心整个显现出来了。好，那这是我们谈到显见不分。因为我是怕说我们在经典本身啊，在文字中会被文字搅和了，不容易懂，所以会比喻很多的例子啊来做一个这个懂了个例子的话，那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大概可以了然啊。最重要是懂它的意思，而不是这一字一句啊。好，那下面我们再继续看33页的科判表。那么这个上次的那个啊最后一段呢，本是就是第三段啊，33页第三段，就是说佛言此见妙明以诸空尘亦复如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见是妙明，是极为奥妙，是光明普照，跟这些虚空跟这些外尘也是如此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啊，就我们前面曾经常常念过的一句话，什么话呢？
就是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物。我们的色就是色身，我们的身体以至于山河虚空大地都是我们虚妄心的显现，没有对立的。有时候我举例是做梦，做梦全部是梦中心啊，梦中的我是我自己心变的，梦中的别人也是我心变的，梦中的山河大地还是我心中变的。我说我能见的叫做见分，所见的叫做相分，其实本来是一家人的，可是因为有迷，我感觉有对立，我还可以变成一个老虎来吃我，我还可以变成一个坏人来害我，就产生对立了。其实都是我们真因所显现，所以这就说显见不分，谁在分呢？我们自己在分。所以这边就在佛在说此见妙明，所以这个见跟外在的都是没有对立的啊。所以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说，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缘真心，妄为色空，给予闻见。这句话就讲得更清楚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妙明无上菩提啊，其实这都是我们的妙明的无上菩提净缘真心。你看他讲真心，讲一个心，他用了妙明无上菩提净缘真心，用了十个字来形容这个心，其实讲来讲去都是心，加一个字真心，或者是常住真心，那么这边再加上是净缘清净圆满，菩提是觉，无上的菩提就是无上的觉。我们常说啊，成佛叫无上正等正觉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是最上最上的一个啊，第一切的，那它是妙明，就是用这么多的修持学都在修持我们这个心，因为妄才有色跟空，还有记忆文件，你听到它。我们做梦的时候也会听到风吹草动的声音，那风吹草动声音从哪来呢？还是我们梦中心所显现的。我们现在所显现的风吹草动啊，是阿赖耶识的相分显现出来的。那我们做梦是个比喻，阿赖耶识的梦啊，做梦唯识学讲是第六识的梦，现在做的大梦是阿赖耶识的大梦，无始劫来的大梦啊，就是用这样的比喻。所以他这边说明，因为依真而起的有妄为色空，不但是色，色就是一切的色法，这个色法有很多种，最广义的解释，我们眼睛所看见都叫色，耳朵听了也叫色，五官所接触全部叫色。不仅色法是虚妄的，就空，这个虚空，这个虚空抓不见摸不着的那个还是色法，唯识学叫做极窘色啊，极窘色是一个象字，好像回文啊，回复的回啊，一个象，一个走字，那个极窘色，粗的叫极略色，细的叫极窘色。至于包含我们的光影都是属于极窘色里面，都是属于法身所显现的那个色。那唯识学里面谈到法身所显现的色有极窘色、极略色啊，还有什么受所影色，还有一个叫做定果色，就是说这个法身所显现的色呢，到了定果色，就是修到八地菩萨，八地菩萨他才可以转换它。所以转换就是这一尊佛像，我可以动念头，这个佛像我可以它变成什么样它就变什么样，金色的我叫它变成一个土色的或者是瓦的，那我随念意念而生，那是到了八地菩萨，我们还转不动它，我们被这个境界所转啊，所以他觉得他在外面，那到唯识学修的八地菩萨才有这个能耐。好，所以这是这个
啊，这一段，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如第二月，谁为四月，又谁非月，文殊旦一月正呢，中间自无四月非月，就是说一切都是唯心造，一切都是唯心造，好像说有一句话讲，以精作气，气气结精，用精来做这些器物，不管它是佛像也好，菩萨像也好，或者任何像都好，以精做的这些器物，每样东西都是精。同样的，这些万法都是唯心所现，法法唯心，都是唯心所现的，所以没有心外之法，所以只有一个义真法界，义真法界，因为有虚妄啊，所以才感觉这些虚妄相有所障碍啊，没有虚妄的时候，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好像说，我们今天举个例子说，我们在做梦啊，在做梦，这边有房子，这边有桌子，我就过不去。可是梦中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哎我在做梦，你很诚心的去念佛，我试过好几次，我知道在做梦，念佛念很诚心的做，哎梦见不见了，下次做梦的时候记得啊，梦中不见了。但是我们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梦就大了，这个就刚刚讲了八地菩萨才有这个能耐。我们如果说第六次的梦容易，还容易转，第八次的梦是很难转的啊。所以我刚刚讲的话也不是完全开玩笑，注意到今天晚上做梦的时候记得这句话，你念佛念佛，哎，这个经验就没有了。好，所以这边讲到了中间没有月跟非月，就是没有心外之法，心法是心法，色法其实也不在心外，这就是这边所啊所谈。只不过唯识学呢，它分得很清楚，这叫做六识，这叫七识，这叫八识，它分得很清楚，就层次上的差别性。那如来藏思想呢，讲比较简单，比较简单。所以因此唯识学它必须经过了五重唯识，那五层唯识的舍。那我们这个楞严经呢，就入流王所也分了好几个层次，在我们的后面有谈到一层一层五蕴，一层一层空掉，先色蕴空，受蕴空，想蕴空，行蕴空，识蕴空，一层一层，所以它也有很多种层次，但都是唯心所现的。那边就是讲到修正的一个过程了。所以我刚刚回答的就是说，有人说虽然是妄心，为什么我不感觉到，因为我们所能够察觉的都还就是很表面的啊，表面的而已。好，现在请看下面，是以如今观见与尘种种发明名为妄想，不能于中出是非是，由是真经妙觉明性啊，故能令如出子非子。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尘跟见这两个是有对立的，种种发明名为妄想。所以唯识中呢，他讲到这个妄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啊介绍过的八识，还有呢，各位可以参考我们这个表姐的29页。表姐29页呢，讲到五味白法。这五味白法就是把啊一切法，云何一切法无我？这白法明明就是说，把所有的万法归纳为五味白法。我们平常分说心法、色法这么简单，可是到了唯识学呢，心法 你看有八种，新说法有五十一种，五十一种下面还分为六种新说法。新说法在显现出所谓的色法啊，这色法是从心王心所所显现的色法，然后还有不相应形式心王心所色法三个假合而有所谓不相应心法，这总共十一，色法十一，心法八，心说法五十一，叫不相应二十四，总共九十四个，合起来有为法，都是我们所想的现象界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见，应作如是三观啊，这个就非常细腻了啊，就非常细腻，不是那么三言两语可尽。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谈到这个，我们谈到这里啊，种种发明，刚刚讲种种发明，种种发明叫万法，刚刚说了万法把它浓缩五位百法，按照瑜伽师之立论是六百六十法，经过了四心菩萨的整合简化，因为太复杂变成一百法，这都是种种发明。我们刚刚谈到了第六世第八世都在心法，八世心王心法的范围之内而已啊，所以这里讲种种发明名为妄想，这些都是属于妄想啊，不能于中出世非是，由是真经妙觉明性，故能令如出子非子。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啊，你没有办法从这里种种的发明的妄想指出哪一个是还是不是。所谓是跟不是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所谈的都是唯心所现，唯心所现，唯心所谓唯心所现呢的意思啊，就是没有对立的，没有对立的，没有对立的，你就不能说是跟非是。好像呢我们说烦恼即菩提，从这个思维上啊，你说刚开始说烦恼就是菩提，那么为什么会有烦恼跟菩提跟轮回跟涅槃呢？你如果你不说的话，为什么要求菩提，为什么要出离生死要证菩提呢？如果你不分，那菩提跟烦恼是一样的，那何必要去，凡夫跟佛是一样的，何必要成佛？所以他告诉你烦恼跟菩提不是一个，佛跟凡夫不是一个，刚开始跟你这样说，但是后来就告诉你说烦恼中有菩提，烦恼中没有菩提，烦恼怎么会变菩提？凡夫中没有佛性，凡夫怎么会成佛？不觉中没有觉，不觉怎么会变觉？要打破你这个二元对立的思考。再进一步告诉你烦恼即菩提，刚刚说烦恼中有菩提，才能谈到烦恼即菩提，这又进了一层了，顿教的思想思考了啊。最后告诉你既然烦恼即菩提，为什么要分烦恼跟菩提呢？分了烦恼跟菩提那还是二分呢，那就既然是等号的话，何必分烦恼跟菩提，何必跟妄跟生呢？既然妄就是生，为什么分呢？这就是原教思想，原教思想。同样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啊，我有妄心，所以我要得到真心，那真跟妄不一样。可如果说 你妄心中，妄心不生真心显现啊，打的念头是许如法身佛，其实妄心中有真心呢、啊。你只要妄心放下，真心就显现了。只要波平下来，波就是水了，不是心外求法。他告诉你，妄中有真。但是真正你的妄没有妄念了，就要波平下来，请问那个波到哪去了？波不见了，波变水了，波跟水是一体的。那你为什么还分妄跟真呢？你分妄跟真，那就不是一生法界了，就是有二。所以这篇就是说，当你说一生法界的时候，代表没有二，这不是跟二对立的，它已经是一了，就是烦恼就是菩提了。那为什么分烦恼跟菩提？那都是废话呢？分凡夫跟佛也是废话，分生死跟涅槃还是废话。所以这个到后面也会有思考到这个问题，思考到问题啊，没有真功妄。所以这就是说，你初始只是不是还是二分的思考范围的。所以楞严经它为什么要跟如来藏思想会通到原教的思想呢？就是因为烦恼中有佛性，妄中有真，到妄就是真，到既然妄就是真，也不要分妄，也不要分真，当下就是。所以楞严经它是有，所以说我们在楞严经的判教中，它是属于宗教思想，宗教思想是如来藏思想，有如来藏思想，它结合性相两宗，结合真妄对立的，就像这个起心论一样，一心开二门，生灭门跟真如门，一个是妄，一个是真，这是一心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如来藏思想是在佛教中非常重要，怎么样妄跟真的一个关系，这个二元对立的方式，怎么样打破一种超对待的一种思想，其实建立在这个上面。所以到这个地方很难懂，难懂在哪里呢？难懂就在这里所谈的，他说见相两分都是虚妄，其实他都从真心显现出来这个道理。花牛的脚换身两个，那实际上一收起来它是一个体，那两脚是虚妄的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说故能令如初子非子啊，初子就是我们有时候听过一句话说，闻子般若、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一闻子般若，闻子般若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方便，起观照般若。闻子般若告诉我们真妄般若，心即是佛。我们怎么样从心跟佛，心跟佛是二，到后来就好像我们刚说这个水投到大海里面，大海里面是如来藏海，你投进去之后心就是佛了，佛就是心了，妄就是真了，不分了那个时候你说是说非都已经超越了，才能达到这样的你一切的文字语言都已经超越了，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些经教，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像六祖慧能，他已经具备了一部三藏十二部经都在他心里面，为什么？他活出来就是三藏十二部，他就是三藏十二部，三藏十二部就是他，已经不分了。所以他随时像佛陀也是，他随时他就讲出来的就是三藏十二部，他不需要不假思索，因为他说自然自信中就流露出来，不需要用我们的逻辑思维，逻辑还是它是二，我要去想它，因为既然是一的时候，那说出来就是那已经是一了，所以叫自信流露出来，无待于思考修饰都不需要。好，那么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费了很多九牛二虎之力 用了很多的思考来去啊来解释这一段的意思。当然我们现在的理解都是属于理论上理悟啊，理悟，理悟就是我们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去解释它，真正的证悟那当然看我们自己的修正啊。有了理悟当然才有依据，说我怎么样依据这个达到一种证悟的层次，才能谈到这个。当然呢，修正的方法一种是从不从理悟上面，像禅宗有的不离文字不，少掉这些，完全从证悟入手的，所以就禅宗祖师不跟你讲理论，当然也有，但是绝大多数那种上根立志的是极少数的，我们绝大多数还是要从理悟上去认知了解，才能谈到证悟啊。好，现在再看下面，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觉缘遍十方界，沾染常住，性非生灭。与先梵志说毗迦罗所谈明谛及头回等诸外道种说有啊真我遍满十方，有何差别？”阿难就跟佛回答说：“世尊，诚如你所说的，法王当然指的是佛啊，诸法之王，觉缘是遍十方，沾染常住，性非生灭。这个所谓的遍十方，当然说佛的法身是遍十方。”那佛法跟世间法不同的在哪里呢？世间法所谈的问题都是啊某一部分，比如谈人，我们讲五戒，讲天，讲十善啊，他都讲一部分。可是这一部分呢，只能算是它有局限性的。好像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地球上，我们说有万有引力定律，这是我们的定律。可是今天你到太空的时候没有引力，你的万有引力定律就要重新就有问题了。太空没有，太空人为什么要去做特殊的训练？因为他没有引力啊，你要适合于那个引力才行啊。啊，那这个天下这么大，你的理论随着时空、随着地点会转变，这就是我们的世间法。这是佛法讲因缘，佛法讲因缘，因缘的话，我们是地球有地球的因缘，到太空有太空的因缘，各个不同。那么因此我们说我在地球上五十公斤，到太空我零公斤啊，那到底我是五十公斤还是零公斤呢？所以你用缘起法来讲的话都可以讲通，对不对？因为因缘变了，压力、速度、温度、气候等等关系，那么因缘嘛，因缘在变。同样的，佛法是佛是觉能够所谓的一切智者，一切种智者，他能遍懂十方界，他都知道各个界有各个界的一个规则啊，三界六道以至于十法界他完全了解的。所以这是佛啊，所以说觉缘遍十方界。那下面阿难尊者又说了，沾染常住这个本性是沾染的，这个字也念沉，沾是一种很清澈很澄清的意思，常住是不变的意思，而且性非生灭，这个实相的境界。所以我们讲缘起性空， 为什么叫缘起性空呢？因为我们刚刚说，哎，我是五公斤，哎，五十公斤，到了月，到了太空零公斤，所以我的五十公斤是假的，只有在地球这个因缘，这个我是叫做五十公斤，可是到了地球就月球可能不一样啊，到了太空也不一样，所以叫性空，诸法无自性，不这样，对不对？那我们前面讲了，同样是水，我看是水，天人看琉璃，恶鬼道看是龙啊、这个龙血，是这个龙血啊。那么各个看的不一样，鱼看他的家，这诸法无自性呢？因为无自性，所以空性。空性不是没有啊，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一种常性，所以叫做无自性。那么在这个地方，阿难尊者起了一种错觉，一种误解，说你这样说所谓的沾染常住性非生灭呢，与先梵志说迦说毗迦罗所谈的明辟，这个明啊，明辟明是，这是一种婆罗门种啊，梵志，古来有所谓的梵，说印度人他们的祖先是从梵天下来的，梵天下来，因此最早就有所谓的奥义书了啊，吠陀典了，这些都是要人呢、回到他的梵天。那么这里面也就是说，在印度人他们的一种宇宙观跟我们的一般宇宙观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一般的按照我们传统啊来讲，我们对于现存社会是肯定的，所以诸子百家思想都是要解决现存社会的问题，印度人从古早以来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人生是苦，人生有轮回，人生是有业才有苦，所以他有一种出世的思想，出世思想就是说我要跟梵，梵就是清净，没有轮回，没有苦，那样的一个世界才叫做梵。那么他的方法就是用啊、有几种方法，就是说人所以有苦是什么呀？因为有个小我，有个小我，小我就跟大我对立，小我，我的小我跟你的小我就对立，就会竞争，就会妒忌，就会天贪，就会有产生摩擦，所有的烦恼都从这边来，因此我要怎么达到一个泛我合一，泛是大梵天，就是我们传统思想的天人合一，我要把我的小我变成大我融合，就是泛我合一的思想，这个泛我合思想就要用什么呢？用礼拜，用赞颂，其实就像我们佛家的拜佛、梵拜，还有 meditation 一种冥想，能够达到一种泛我合一的，我们传统叫做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那就没有烦恼了，所以这样就达到一个涅槃的境界啊，涅槃的境界。可是他所谓的涅槃呢，也只达到梵天，所以我们谈到说，哎，有四禅八定，梵天是最低一层呢、后面还有四禅八定，还在三界之内啊，还在轮回之中啊。所以你所谓的涅槃，是表示清净、圆满、无生、没有烦恼、没有轮回那个境界。可是那个东西为什么叫外道？因为那个没有究竟，没有究竟，没有圆满。所以我们先讲到说，与先梵志，这个梵志我们就要了解说，古印度人他们对于他们的宇宙观啊，他们是一种，也是一种就是说要解脱的观念，是实修的方式，怎么样达到解脱呢？所以他们是有出世思想，跟我们传统文化说入世的是不一样的啊，这是跟他们的宇宙观有关系的啊。然后就是 下面啊，用所谈的这个所谓的名替，名替名者，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名的意思啊。名就是有点，名者就是冥冥之中是不清楚，空暗啊，就是什么都没，把这些烦恼业力什么东西都变成一个浑浑沌沌的一个世界。那么也就是说，阿难尊者认为所谓沾然常住性非生灭，就是所谓以空为体，这个体是一个混沌的世界。那么认为啊，认为这个即头灰等诸外道种，所谓头灰等诸外道，大概是属于啊那些苦行，印度有很多苦行，这些苦行啊，比如说是啊自有点自我虐待了啊，饿了或者是身体头灰了啊，或者怎么样，就是种种的苦行啊，认为人所以有烦恼，就是要经过这些苦行才能够超越小我，达到一种真我的境界，或者神我的境界。这神我真我就等于说他所证到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啊，真理。那么境界遍满十方，常住不变。所以这个地方呢，阿难尊者呢起了一种啊一种外道的错觉，就这个错觉呢，就是认为所谓前面所讲到的啊，你所谈到这个摒除了人所对立，达到一种沾然常住性非生灭的一种，算是一种浑浑沌沌的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真我现前，达到一个永恒永恒的所在，也就是说涅槃的所在啊。那他认为这个是常住不变的，自然而然是如此的。那么因此说这个呢是遍满十方，有何差别？这就是阿难尊在这个地方啊，说你消弭了这个人所对立之见，所起了一个错误的见解出来了，就是这里所讲的名替啊，就是印度外道中所执着的这么一个境界，在这里。好，那么各位请翻过来34页，世尊亦曾于楞伽山为大会等敷衍失意，比外道等常说自然，我说因缘非彼境界，我今观此觉性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虚妄颠倒，是非因缘与彼自然，云何开示不入群邪，或真实心妙觉明心。好，这个地方阿难尊者就引用了什么东西呢？楞伽，就是楞伽经啊，楞伽，楞伽经。这个所谓的楞伽，它的原意，它的梵语的翻译啊，本来这个楞伽山，这个山呢是高不可攀，是不可往的意思。当然这里面也就像一种表法，表法是楞伽经所讲的那个境界，是不是我们凡人能够达到。虽然说是一个山，一个山啊，好像有这么个山，其实它表法是为大慧菩萨等去宣扬的一个那个所谓的敷衍失意，敷衍就是来借也来叙述啊，叙述这个意思。那么那个外道等常说自然，自然啊，外道说自然，自然其实就是名替，明明哎，都回归大自然了，这个大自然是名替啊，这个。然后我说因缘非彼境界，那我们佛法讲的是因缘，
跟他所讲的是不一样。
他这个境界是一切物是无因无缘，自然生自然灭，是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说因缘跟他不一样。好，这个大概啊，我们先啊把阿难尊者他起了一些疑惑，那么把佛的意思呢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能够弄清楚，所以也借用啊当时外道的想法，以至于说《楞伽经》里面的一些那提出来来做一个啊这个请问。也就是说简单的说起来，这边有叫以伪自中。什么叫以伪自中？就是说你讲的那些离开能所的，是不是跟我们佛外道讲的自然是一样的？这不是跟我们佛法讲因缘不相合吗？这叫以伪自中，怀疑违背佛所自己说我们佛教跟外道不同，是在因缘，外道讲自然或者讲其他的，或讲神我不一样的。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自己自相矛盾呢？你自己所立的这个宗旨啊，你违反了啊。这个阿难尊者很大胆，跟佛陀挑战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